他们是一致，他们是一致的。我们当然从今天来看是很清楚，很清楚。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口中说是回教中的阿拉伯人，这是外行话。你知道马来西亚很多人就不是阿拉伯人，印度尼西亚就不是，像伊朗人就不是阿拉伯人。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势力是联合起来的势力。所以这些势力，你看你说根本是圣经里面老早就提到的这些古时候的势力，结果他们一个一个怎么样，也复兴起来。加巴勒那是黎巴嫩这一带，亚门那在亚门，我们知道亚门和亚玛利人，那么这个亚门和亚玛利人，这个也是包括阿拉伯的世界。非士人这个就不是阿拉伯，非士人我们知道在圣经的时候，那个时候根本就有的。那么今天我们所说的巴勒斯坦这个字从哪里来的？这个是从英文的钦定文圣经来，英文钦定文圣经曾经有一度有一个几个地方把非士人就直接把它翻成巴勒斯坦。所以严格说来，巴勒斯坦就是圣经里面的非士人。所以就是现在看得很清楚，那不光是阿拉伯人，还有当时本土的人，还有当时世世代代他们曾经说这个地方是我们的，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巴勒斯坦人。还有推罗就是黎巴嫩，我们的就是指黎巴嫩那个推罗，还有包括加巴勒，都是那一代，都是那一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些国，这些人联合起来说。他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有权威。然后下面第八节，亚述也与他们联合。那圣经讲的亚述是代表两个大帝国，一个是巴比伦，还有一个就是波斯湾。所以这里讲到亚述的时候，是包括今天伊拉克，也包括今天。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诗篇八十三篇几乎可以说就依在我们的眼前。而现在我们要问他们要什么，他们的目的是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民不再被掳。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现在你就懂了，这各样的树实在说来就是八十三天这里所开的，而这些树今天总的来说，这里面包括回教，包括阿拉伯人，阿拉伯国家人，那么包括巴勒斯坦人，也包括黎巴嫩那一代，同时也包括今天的伊拉克，也包括今天的伊朗，他们同声，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民不再被欺凌。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看见神的话实在是奇妙，神的语言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奇妙。一个方向怎么想？如果光是你的这个光是这个红花火烛发嫩长叶，好像一切都顺利，那么这样就没有故事，但是无敌。你看见了这个路上还是崎岖，还是艰难。不错，现在呢，按理来讲应该要往，因为又发嫩长叶了，所以现在表示说丰收在望，已经经过了风吹雨打，好像他们还支持得住。那弟兄姊妹，现在应该前面一百公里没有这件事。你看见一面是无花果的树发嫩长叶，但是各样的树也发嫩长。所以在主回来以前，这些事情通通要发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这世代还没有过去以前，这些事通通要成就，因为神的话一点都不能废去。这就告诉我们，神的语言是绝对安定在天。那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我们已经说过，如果无花果树发嫩长叶，那我们要问，当初无花果树怎么勤劳，当初怎么被咒诅，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我们说是从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从圣城被毁，然后再经过几十年，然后他们就被迫离开他们的家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这是这棵树怎么倾倒，怎么枯干呢？那现在又告诉我们说，这个无花果要翻了一下，叶下去要学恢复，要学恢复。那如果恢复的话，弟兄姊妹，你看第一个秩序，他们既然被分散了，结果他们就回来了。所以印度是翻了一下。然后我们告诉大家的当中，说六七年的时候，耶路撒冷回到他们的故乡，感谢主。那么然后现在还有一点你不要忘记了，这个无花果树是不可能和圣殿完全分离，不可能。那现在我们用在一九六七年的时候，这个塞扬将军把那个政权、把钥匙交给阿拉伯的当局，那是不是从此以后以色列的圣殿就不可能重建？是不是现在在上面永远是清教清真寺？我们今天早上读过圣经，知道等到主回来以前一点都不错。我们知道说，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我们晓得不光是圣城回到以色列怀抱，然后我们看见在摩利亚山上，你所看见到那个时候，你所看见不是清真寺，你所看见的圣殿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主的话一定要成就，为什么呢？因为你还记不记得诗篇里面二十四篇怎么说呢？众臣们呐，要抬起头来，为什么？因为荣耀的王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当然指着弥赛亚说，当然指着我们有一天要回来。那弟兄姊妹，到了弥赛亚回来，就表示人已经到了，光到了门口，根本已经到了客厅了，他已经脚踩在橄榄山上。那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我们知道有一座城要准备好，那一座城当然是耶路撒冷城，不过这一座城有好多的城门，到现在有一个城门是面对着橄榄的，那个城门叫做金门，是关起来。所以到了主耶稣回来的时候，荣耀的王要进来的时候，所有的城门都都要开口。换句话说，到那天根据这个预言，所有的城门通通的打开。所以根据这个预言，我们的主将来的弥赛亚，荣耀的王要脚踩在橄榄山上，然后呢要经过西伦西谷，然后就从金门一直进到圣殿。所以你知道说，到时候有一座城要准备好，这一座城是准备迎接弥赛亚回来。所以弟兄姊妹，并有证人，我现在我们明白为什么无花果树要翻面长叶，因为弥赛亚回来的时候，他一定要回到耶路撒冷。所以第一，以色列必须复国，他们必须回到他们自己。第二，耶路撒冷必须要回来才可以。所以一九六七年果然实现，但是不止如此，不只是耶路撒冷准备好了，圣殿也准备好了。我们好好看一看一节的圣经，就是马拉基书，我们一同来看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人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担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起呢？因为他如炼狱之人的火，如漂浮之人的剑。那弟兄姊妹，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你们所寻求的主，当然是由弥赛亚说的，并忽然进入他的殿。所以那个时候在橄榄，在黑门，在摩利亚山上，不是清真寺，否则他怎么进入他的殿？并忽然进入他的殿，你们所仰望的快要来到。那么现在这里有个问题，我们的这段圣经有两次的预言，一次是近期的，一个是远期。近期的是应验在主耶稣第一次来，果然不错。主耶稣第一次降生的时候，你记得他的母亲第八天就把他带到圣殿里去，要进到圣殿。不过这一段圣经所讲的弥赛亚，重点不重在第一次的来，重在第二次。为什么？因为这个弥赛亚他来的日子谁能担当得起？ 所以可见这个时候弥赛亚来不是说救主，这个时候弥赛亚来说审判的主。他显现的时候全能的神主，因为他如电击的生活如漂浮之人面前，所以很明显这一次来乃是荣耀的主回来，乃是审判的主回来。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在我们主回来以前，不只是耶路撒冷准备好了，圣殿也准备好了。所以让我们记得，在这个时代还没有过去以前，这些事都有完成。这就叫做耶路，这就叫做这个，这就叫做无花果树发绿芽。无花果树发绿芽也所包括的，不光是圣地的恢复，不光是圣城的恢复，而且也包括是也包括圣殿的恢复。那非常有趣的一件事，你知道今天呢，基督徒相信说弥赛亚要从这个橄榄上来，犹太人就这么相信。所以你知道犹太最有钱的人，他们的坟墓就盖在哪里？就盖在橄榄上。因为你知道，如果主耶稣的脚踩在橄榄，他们一定第一个先复活的，所以他们就真的就埋在那。那基督徒很穷的，这山下还不是坟墓，所以很多的基督徒等候主回来，他们的坟墓在哪？他们的坟墓是在山谷里，就是在西伦溪谷里。那么现在很有趣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回教徒也相信说，如果这些人所相信的弥赛亚要回来的话，应该从橄榄上回来。所以呢，你知道他们就把他们的坟墓就埋在金门附近。金门就是那个门现在封闭的，那么要到了这个基督来的时候，弥赛亚来的时候，他都要开起来。那么这些回教徒他知道，这个弥赛亚究竟是典型的犹太人。如果他典型犹太人的话，你知道他是绝对不肯接近死尸。如果他靠近死尸，就不接近。所以你看得很清楚，如果在进门的附近通通是坟墓的话，那肯定弥赛亚不可能进去。换句话说，他们用他们的身体来做打箭牌，就要告诉全世界，就告诉他，你要进来啊，你进来你要受污染啊。结果你晓得我们。你看，你明白，我们还是可以进去的。他们以为说标准犹太人你不能进过，不能进去，所以他们的坟墓埋在那里的话，那么我们知道弥赛亚好像不能进去。但是很感谢，你看到了那一天，所有的门都要排起头来，特别是金门，然后我们就要从那里进去。现在在橄榄山上还有一个五星级的旅馆，有人还不是不是主耶稣要先定一下然后再下去。当然我们的主是不需要，他是不疲倦也不是困倦也不打算，所以我们是荣耀的主很自然的就从橄榄山下去，然后呢就进到哪里，就进到耶路撒冷。因为众城门，金门是众城门里一个，那个门不光是圣殿的门，那个门也是圣城的门，所以一定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圣城准备好了。不光圣城准备好了，而且圣殿也准备好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把这个圣经加进去，很清楚很清楚。我们好好再看一个地方圣经，提摩太啊，对不起，提摩太家，提摩太家第后书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三节，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师，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台子。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所以弟兄们再清楚不过了。敌基督这个名字就是敌基督，那敌基督来当然是在我们主脚踩在橄榄上以前。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告诉我们敌基督居然跑到神的殿里面， 他坐在神的殿，我再说一次，这是你如果读全本圣经，你在圣殿里面没有一个人是站的，没有一个人是坐的，除了神是坐在这个施恩宝座那里之外，我们知道所有人通通是站，这个人胆子大，他高才是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殿里自称是神。那么弟兄姊妹，这不是告诉我们说那座殿已经重建了吗？如果那座殿没有重建，如果光是新恩室，那怎么可能有这件事情发生呢？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今天我们觉得有多少的不可能，用我们常识来说，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怎么可能新恩室能换成圣殿？所以当然大家有很多的想法。那么有的人说，要不要来些地震来震倒？哪个地方很多的地震，你知道吗？大家到过 Petra 都知道 ，Petra 现在你去看一片废墟啊。那什么时候震成一片废墟？就是有一次，这个就是耶路撒冷跟 Petra 那一带地震的时候，这个耶路撒冷那个时候的这个已经躺在圣殿，已经躺在废墟里面，但整个的那个黑门，整个的摩利亚山啊裂开。然后里面有火喷出来，就在同一个时候，开始变成废墟。所以有很多人就说，那么如果来个地震，那么这个地震，那么这个就不在了，那新的就不在了。但问题在这里，你地震完了以后，他们可以重建的。那不光如此，那么有的人在想说，这个你不记得这个国关战争的时候啊？这海山用它的飞弹来对付以色列，不过它一个就是蛮远的飞弹，所以不大准的。所以有人在讲说，要因为它不准，要不要刚刚好就掉在那个新政治上面？那问题不解决，问题没有解决经济。你甚至于前不久，我们这些发生过，我们知道有一个澳洲有一个灵恩派人，那么他为了要促进主耶稣的再来，他现在放一把火把那里烧，那现在这个问题慢慢就恢复了，所以我们这是不可能解决。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太淡，当然现在极右派的势力人他们说我们当初错，当初代表做了错误的决定，而且大家知道现在有一个消息漏出来说，那个时候有一个拉比，那个拉比就像军中的牧师一样，那他们是军中的拉比。那个拉比呢，我若记得不错，叫做拉比格兰，他就建议那个时候，他就建议那个时候这个那个时候的伞兵部队，就是那个时候伞兵的这个将官就告诉他说，你用100多少磅重的炸药，他说把整个新恩寺把它毁了，一次都没有解决。他说你这次如果做的话，你就永远为以色列解决了最大最头痛的问题。但那一次那个将军不肯去。那个领帅不肯这样做，所以弟兄姊妹，你就是用最激烈的手段，也不可能成功。而且这个真的这样做的话，那最后一定是败。如果今天让回教徒抓住一个理由，是神圣的理由，如果打一场战争，这个战争是圣洁的战争的话，那么所有参战的人，一死了以后立刻就消灭他。所以这样的话是不得了。所以我们大洋将军虽然他是军人，但他到底他是有智慧，他为了整个以色列子孙长远打算，那一次他把钥匙拿出去。但是不要忘，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他回过头去想，就是恨说为什么大洋将军要把钥匙给出去？他如果不给出去，不就完了？因为我们知道说，你只要造成基础的事实，那么以色列就能够重建他的社会。但是就是神就他自己的时候，不仅如此，神要给我们看出无花果树发嫩芽叶，那一定是神，因为他已经枯干了嘛。所以你看见说这个神迹的产生一定是神迹结果。现在他要教导以色列人，你相不相信？你什么都不做，神动他的指头，实际上成。以色列人，你们做了什么？你们怎么回到你们的故乡的？神为着你们叫万世故乡效力。根据以赛亚书，你的预言有一个海上的强烈要兴起，就是英国大陆，大不列颠不落，日不落国帝国会兴起。为什么他称霸一时？为什么他能 能够称霸一时。从表面上来看，是现在英国有了很多的殖民地，包括香港，当时的香港在内。但是你不要忘记，等到事实上是借助这一个 super power， 一个可以有这种最大海上的强权，再往下就回到这个上，回到他们自己的。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做了什么？以色列人什么？然后他们多少年他们不能回到耶路撒冷，结果到1967年六天之内，忽然间你看整个历史改变，第一次2000年来耶路撒冷，东耶路撒冷和西耶路撒冷变成一个城市，耶路撒冷圣经中的那个耶路撒冷终于回到以色列的怀里。这就是现在我要问，那个六日战争是怎么打？后来1973年之后有一次，又有一次除罪日的战争，那一次不要忘记，那一次以色列几乎全军覆没。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不是神的怜悯，怎么可能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怀抱？今天他们大声说，我们要让耶路撒冷成为永远的首都，怎么成为首都呢？他们怎么回来？这些伞兵部队怎么会降在那个摩利亚山上？怎么会在会降在那些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圣殿的圣地归回，如果回到他们的故乡是神迹，如果耶路撒冷回到他们的怀抱是神迹，你相不相信圣殿的重建也是神迹？尤其今天我们能做见证说，就是阿拉伯的世界，就是周围有这么几十万万的回教徒在背后虎视眈眈，你想想，根据稍微一点的政治智慧，这个事情有可能办到办不到。但是就是谁要在全世界做这个，在人来看是没有可能，没有希望，这是绝对绝对不可能的。但是谁要成就？为什么？因为无花果树要发嫩芽，无花果树发嫩芽也不只包括圣殿有圣地归回，也包括圣殿归回，也包括圣殿重建。那弟兄姊妹就说，在这世代还没有过去以前，这些事都要成就。那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就是在夏天一和祝棚节中间这一段时期，我们要亲眼看见以色列不止复国，他的复兴不是政治的复兴，也不是属灵。那么我们知道，等到他们那天看见说，原来拯救他们的就是他们所定十字架那个主耶稣，他们都要全家同亡。那个时候，我们就像约瑟一样，要和他们兄弟并死。到根据圣经，到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家都得救。然后弟兄姊妹，圣经用出来，那个时候你看见就是他们结果的时候，那就是。我那就是他们，那就是神旨意在这个在这个无花果树身上完全达到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不光是普通的预言，在这里给我看神对无花果的要求，本质的要求和葡萄树是一样的要求。弟兄姊妹，以色列不能结果子，神最后再让他们结出果子。不是他们的工作，乃是神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能够讲到这些无花果树发展长，你不能只讲到政治的福音，只讲到1948年为止，你还要讲1967年，好像外邦日子满足了，外邦的时候日期满足了。那弟兄姊妹，现在呢，我们是在1967和主回来的那段时间，但主已经在门口，这段日子可能是很近很近，所以难怪现在你今天也宣扬的事情，因为其他的树也复活了，以其他的树也复兴了。那么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些宣扬的声音？那么弟兄姊妹，到了今年，我想看得很清楚。我们知道7年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立了一个约，叫做《奥斯陆条约》。 那么根据这个合约上，我们知道慢慢慢慢以色列要扶持以色列人自己能够阿拉这个巴勒斯坦人能够自己站起来。所以呢，如果他们要自治的话，他要维持治安，维持治安谁把枪给他们？当然以色列人把枪给他们。所以你要知道，经过这个七年以后，然后以色列慢慢的给他们，让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家里，让他们自己能够管理自己，希望他们能维持治安，希望他们的枪来对付那个社会上的败类，能够叫每一个人能够安居乐业。这个枪不是为着对准在公路上的以色列人，不是，这个不是当初的意思。但是根据奥斯陆合约，我们知道他们要遵守这个合约。如果以色列，如果巴勒斯坦他要独立的话，可以，但是大家要商量着做。我们在原则上，那么希望一步一步的，借助谈判，就是各方面，最后希望能够达到这个成果。所以现在已经七年过去了，快点，七年已经到了。所以呢，现在阿拉法特就宣布说，我们今年就是今年，只是2000年9月13号，我们要复工，我们要宣布要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那么他这样说是片面建，要片面建立。那么当然这个宣布主要是说给美国人听，美国人一听说这个就很紧张，因为你知道他只要宣布片面宣布独立，那么以色列就说我们就要并吞所有领土。那么结果我们知道冤冤相报，那下面不得了，然后全世界的回教就起来，要发动圣战，要支援阿拉伯人啊，要支援巴勒斯坦人。那弟兄姊妹，这样的话全世界就没有平安。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今年七月份的时候，那么克林顿就找到了两边的高层，让他们在大会中或者在美国就有了一次那个会。那这局都我们今天早上说过，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因为如果失败的话，下面就是战争。那么对于克林顿来说，他不就要下台了？所以如果他，我不知道他自己是怎么想的，他也没有想到他将来是遗臭万年，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最少我们知道，即便他可能遗臭万年，他可能立即之下要流芳百世。所以呢，他除了对他自己的国家有贡献，他的确现在美国是很好的。但是他还希望说，在他卸任以前，希望能为人类留下一个贡献。那在历史上，他希望能留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一下，现在他们三个人在一起，事实上要解决一个问题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解决。如果你懂得圣经的道理，如果你懂得属灵故事的话，这件事不可能解决。但是呢，我们知道，克林顿他这件事一定能做。他这件事如果做成功了，那他恐怕就是流芳百世，因为这的确是件大事情。但他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远远不是他能够说的。那么是什么？等到七月份谈判的时候，那么您知道这个谈判需要一些智慧的。一个最聪明的人就是你能够在圆桌会议上、谈判桌上，你能得到超过你打仗所能够得到的。我们从最坏的角度来看，如果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打起来的话，那你去问阿拉伯。如果你们真打起来，没有外人干涉的话，你看看你是不是以色列对手？他知道不是以色列对手，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如果你到以色列去看，所有阿拉伯人住的地方，周围都有以色列的屯垦区，而以色列的屯垦区通通是居高临下的，通通是在最高的地方。所以你从整个的战略，从整个的各方面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真打起来的话，因此他把武器封锁巴勒斯坦自己知道他一点办法没有，可能完全没有可能。所以如果真的阿拉法特要拿回这些领土，真的要好好谈判的话，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接着谈判的桌子。那同时他很懂得美国人的心，他知道克林顿心里想做什么梦，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趁着这个机会可以向美国大打张口。因为美国大打张口啊，不光是我们知道与其独立，但是我们知道如果 巴基斯坦没有美国的支持，它可以独立，它可以是非常贫穷的国家。你独立了，你贫穷了就是你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伊阿拉法特他不甘愿做一个贫穷的国家，他需要美国的支援。所以没有一个时候比这个时候可以跟美国要更多的钱，因为你知道，无论于公于私，我想现在那个克林顿都是最大方，都是所以这个时候你不捞你更难合适，所以不可能有别的时候比这更好。所以这个事情你知道，这是他的黄金机会。我克林顿不过其他阿拉法特，他自己真的看你从真实的角度来看事情的话，他知道这是他现在的。那么美以色列又怎么想？那么以色列大家不要忘记，现在我们想象的以色列好像都很熟悉，每个人都读圣经啊，每个人都祷告，没有这些事。根据统计，在以色列回去的以色列大概70%以上不读圣经，也不相信有神的。所以这些他们的目的不是，他们的目的是他们没有像有一些人有一些梦，所以像有一些读圣经的犹太人，他们要回到圣殿，没有这个想法，没有这个弥赛亚，他们没有这个想法。他们只管一件事，就是我们疲倦了，已经几十年了，我们不愿意我们的儿女在刀兵和枪林底下过日子。你如果今天到以色列，你知道，你看，这很可怜的一件事。以色列他们如果要还有十个，比方说有十个孩子，他要到附近去参观什么地方的话，很奇妙的一件事，前面一个兵，后面一个兵，都是拿着刺刀，都拿着枪的。你想一个孩子从小长大就是在这个枪的影子底下，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度过这个日子？所以他们说我们够了，我们够了，这个就是所谓美国这个伊拉克做不，这就是以色列做派的。他说我们够了，我们够了，我们要我们要我们要和平。那么现在你怎么样能够和平呢？以色列说好了，我们把土地让回去了，我们反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不是阿拉这个阿拉法特不是要土地，那就给土地就好了。我们只要给土地，我们只要和平就可以。所以就是你看见那些左派的，事实上他们不相信圣经，他们只要平安平。所以你心里知道，我知道将来你基督也是利用这个事情，以色列人就是要平安。所以最后你基督要保证以色列，我给你平安。因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在整个阿拉伯的在整个回教徒的孤岛中间是很难很难生存的。什么时候他才能够平安日？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够回到自己的无花果树下，还有他们自己的葡萄树下安然居住，不再受惊吓？现在他们随时随地都受惊吓，所以他们紧张的。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不要怕，他们平安。所以就是现在你看，因为这个缘故，这个代表以色列谈判大部分的压力是从左派来的。这个教派告诉他们，你一定要硬闹，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能够让，你绝对不能让耶路撒冷脱手，你绝对不能让圣殿山脱手，不可以的。所以就是在这种极压力之下，最后我们的三巨头就在美国会议，就在今年的7月份，他们就。所以就是这些东西我们在什么报上读不到的，在什么报上你没有注意到，因为整个的背景，你要懂得整个的背景，你才晓得为什么这一次问题严重的那么严重。那么好了，后来为什么谈判破裂？那实在是老东西，如果你知道这次以色列他们让步让了多少的步，你就晓得为什么他回来的时候几乎全国都哗然，全国连左派的人都说以色列让步开了，他们不能够忍受这种让步。你想想看，现在阿拉伯的手里的土地有多少是40%？所以你可以看见到，如果是在谈判桌子上的话，有失有得，你一定要让步，一定要妥协才可能。所以我问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可能谈判桌子上你所得到100%都得到？如果100%得到，不需要谈判，你打起来就可以。所以你知道说100%就打起来就可以解决， 那现在的问题怎么？现在的问题就是他40%，那么现在他要补贴你给他，那我们不用说期望就是给他70%很好了，那所有以色列他们都想说70%。但是在美国克林顿的压力底下，这一次巴拉克他做了一件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在人类在这个以色列有历史以来第一次他付出的最多最多，他最后答应阿拉法的92%。那你不要忘记这个92%是什么意思，就是约旦河谷，这个当他们竞选的河道上我们绝对不会放弃约旦河谷，要放弃。所以就是你看什么，他这个还92%，那么这个应该可以的。弟兄姊妹想想看，这个阿拉法特要懂得全世界的舆论才行。全世界同情阿拉法特有几个人？如果巴勒斯坦人受以色列的压迫，那么好了，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被压迫的民族最有感觉，最有感觉，那大家都起来同这个起来同情阿拉法特。但是阿拉法特，我们知道他宣布独立国、独立建国。现在人自己管理，谁给一个额放在他们的肩膀上？他们一生自由的人，这是第一。第二，如果他们说我们确认我们的领土，那谁叫你打败仗？那打败仗可以，人家就还给你，就还掉99%是二，你不希望他还100%？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事，没有这样的谈判的结果。所以你看，他的92%，可以说已经到了高峰，到了极点了。那弟兄姊妹，现在你能不能在关于以色列的他92%都奉送给你了？那么现在你能够说啊，我们为什么战争？因为我们为了领土而战，领土怎么而战？你只剩下8%了，但是你打了败仗，你不打败仗，什么事都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你能够不打，不用一个子弹。居然能够拿回92%，弟兄姊妹，如果你不肯答应的话，那么不再谈判多少，那什么也没有啊。因为以色列已经讲过，如果你独立宣布一片面宣布建国的话，他要给你们所有约旦河西的领土。所以弟兄姊妹，任何一个聪明人，你要问我，我到底要92%呢，我还是要0%？这个算术是很简单的算术，所以尤其这是阿拉法最难得的机会。如果现在你想想看，是谁给这个压力？是美国给这个压力。如果不是因为克林顿给这个压力，那不这个以色列不可能这样做。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我想任何一个政治家，如果从政治技术的角度来说，阿拉法特如果真的要想到是不是真的这个巴勒斯坦的领土的前途的话，他能为自己的国家拿回这么多的领土，他应该是满意的。但是很稀奇，最后谈判还是所以就是你看见这件事情稀奇的，这件事情不是政治上的事，这件事是属于这里你看见吗？因果是受历史的缘故，不光古巴国受宽的缘故，各有不同。那么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很简单，原因就是因为阿拉法特宣布说我们要建都在东耶路撒冷。那么东耶路撒冷没有忘记，东耶路撒冷是包括圣经中的耶路撒冷，还有包括今天的橄榄山的后山，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伯大在里面。那其实呢，你如果真的知道他们的底线，你实在是谈判需要底线。他第一个，他是我们定都在耶路撒冷。那么现在是大家谈和谐，妥协，你让步我再让步，你再让步我再让步，那么最后就能够达到他的结果，达到他最后所要的。所以当然他有他的底线。不过事实上呢，我们已经得到风声。上一次去年这个不是今年8月份的时候，有一部弟兄在耶路撒冷去，我们也到了，就是什么也到了这个伯大，就是什么，就是橄榄山的后山。那么其实有一个消息已经告诉我们，已经知道了，就是说 以阿拉法特将来要做首都，要做将来他要这个要什么？他要这个帝都的时候，定在东耶路撒冷，东耶路撒冷啊，他知道古城耶路撒冷是安全的，所以他们老早已经算盘好了，他们定都就在伯大尼的附近，就在橄榄山的附近，就老早他们就，他们这个可能就是他们一部分的底线。不过在谈判桌上，当然他们非常强硬。谈判桌要什么？他们要整个的耶路撒冷，他们要整个的古城耶路撒冷。那么这些都没有。那么后来大家谈来谈去，谈来谈去，谈来谈去，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以色列就是巴勒克就占领了。那么怎么样过呢？意思就是说，这个古城耶路撒冷占我们的一半。这个古城耶路撒冷应该是分成四部分，一个是回教徒留在那，一个是犹太教徒，又是犹太人留在那，一个区是基督徒区，还有阿门尼亚区。那么现在根据这个谈判的意思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说让回教区跟基督徒区就归给巴勒斯坦。那为什么是？所有东城的，包括伯达尼那一带、橄榄山那一带，只要阿拉伯的地区，通通归。这件事情叫左派的人都跟你过去，因为左派人虽然要和平，他们没有到这个区域危机到这个地，他们没有想到，没有的，他们没有。你没有去过耶路撒冷，你不知道。那么在他的感觉里面，耶路撒冷永远是独，永远是统一的，而且耶路撒冷是永远是我们的首都，我们再也不肯让我们的首都从我们首都挪出去，因为一次回到我们的怀抱，永远是我们的怀抱。所以大家知道了，这次美国很开心，他以为他成功了，所以他就告诉这个美国克林顿，告诉别人说，现在我们可以迁都，从特拉维迁到耶路撒冷去，因为这个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所以就是你看见以色列甚至让不让这个地步，让整个耶路撒冷可以分成一半，但是很稀奇，以色列巴勒斯坦还没有答应。其实当初如果让他能够定都在伯大尼，他就很高兴的，所以他希望能够拿越多越好。但整个问题的症结不在这里，整个问题症结在圣殿山。这个圣殿山，他们说这个主权是我们的，而且根据他们的口供，这座山上从来没有过犹太人的圣殿。他们从来没有，就是我们哪里有，他们他教导他们的子女，教导他们的子女说，没有主权，是根本是我们的。所以他们说，圣殿山是我们的主权，这是我们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严格说来，分裂的耶路撒冷还不是问题，还不是后来他们谈判破裂的原因，谈判破裂最大的原因，就是谁能够拥有圣殿上的主权？是以色列呢，还是巴勒斯坦？弟兄姊妹明白，从表面上来看，只是主权的问题。如果从神整个的计划，从神整个的预言来看，你我懂得背后是代表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最后获得原因在哪里？那个整个的焦点，不光是耶路撒冷，其实耶路撒冷还经过你解决了。如果真是拜一拜的话，虽然以色列不高兴，但是你知道，到底为了安全，为了平安，为了和平，他们愿意去拜。也许我不知道，但是因此最难最难解决的问题是圣殿山。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如果圣殿山真的在主权在以色列手里，圣殿有重建的可能。如果连主权都没有了，胜利都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和谈判就破裂。然后到了9月28号的时候，那么就是以色列月历上的7月份，他们就开始过新年，然后有赎罪日等等等等。就在28号，就在过年的前2天，我们知道以色列又派一个领袖在下午。他就到了圣殿山，就是这件事情变成了火线，导火线。 然后呢，第八个春天就开始了。这个开始是非常难，自从以色列1948年复国以来，从来没有这么严重。而且没有多久，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个炮，所有的什么，所有的这个这个什么，所有的这个这个前线啊，通通在以色列城市里面成立。而且你看，用第一次在耶路撒冷，就在耶路撒冷城里，他们动用了坦克车，也同时动用了直升飞机，非常非常严重。那我要问，为什么夏龙访问圣殿山会发生这件事呢？所以可见，整个事情的背后不是个政治事件，不是土地问题，不是巴勒斯坦被压迫的问题，整个的问题是在圣殿山上。因为夏龙到圣殿山要去勘察水源，结果就趁机就爆炸起来，然后就冲突起来。那么就说世界上所能看到的那些图像，所能给的印象是什么呢？因为那个印象大家都是同情阿拉伯人，都是同情巴勒斯坦人，在什么地方？因为在电视上的画面里所看见的，都是小朋友还有尸头，还有丢以色列人，以色列人都是荷装，就都是这个武装实弹的，然后你看见他们对付这些射不准的这些小孩子。然后你所看见的镜头什么镜头呢？所看见的镜头就是巴勒斯坦人他们是大卫，而这个以色列人变成哥利亚。那大家不要忘记，当初大卫杀死哥利亚的时候，这哥利亚全部武装，用今天的话来说是这个什么都有的，而大卫什么也没有，有什么呢？就是他。所以这个里面你不会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画面吗？为什么当最严肃的时候，在前线的时候，为什么不是年轻人在外面用枪用炮？为什么是小孩子在那里丢石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你如果突然之间想一想，他们后悔到什么地方去了？弟兄姊妹，今天如果真打起来的话，你会让你的儿女拼了死的命，你也会让儿女到最前线去？怎么可能到前线？前线起码要比他们更大的人才可以。所以可见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可见我们知道的一切都已经预备好了。他们老早去的训练营，从小就训练的孩子们用机关枪，从小就用他们用手枪袭击的。今天哪一个人不爱自己的儿？怎么会让他们跑到前面去呢？而且都是用石头，用石头丢啊！目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印象，让全世界看见说，你看见吗？这一次大卫对付哥利亚，不过这次哥利亚是以色列，这一次这个所谓大卫到了马斯坦到这次其实就照过来。当然全世界都是同情大卫，谁会同情哥利亚？所以当你看这个这样子，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样一来，你看见没有？这个整个世界的那个舆论就哗然了。怎么可能以色列会这么残忍来对付他们的儿女，对付他们的小朋友？所以你看见这，事实上为了圣殿山，他们就准备好牺牲他们的下一代，因为这是人类的悲剧。所以你知道，在以色列从前一个女总理叫梅尔，她这么说，她说什么时候我们的阿拉伯人，我们周围的阿拉伯人，如果他们能够爱他们的儿女，过于恨我们的话，我们应该可以和平共存。这是人类的悲剧。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这件事情就发生，完完全全和常理相悖。按理来讲，应该要成功的阿拉法特应该要抓住他自己最重要的机会，他完全身不由己。所以讲到圣殿山，他们说他，我不是代表巴勒斯坦，我是代表整个的回家天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整个谈判最后的目的，他们要什么？现在我们结束以前，我们回到诗篇八十三篇。诗篇八十三篇，诗篇八十三篇第四节，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歼灭， 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民不再被人记。好了，现在我们跳到第十二节，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做自己的权，因此这个预言应验在我们现在面前。在他们说啥？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权。他们说神的山是我的山，他们说根据考古学，这个山上从来没有第一个所罗门的神殿，也没有第二个新的神，根本是没有。他们这样教导他们儿女，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权。所以阿拉伯的结论是什么？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向耶路撒冷，不管你们喜欢不喜欢，让他们下到地狱去吧，叫他们很难听，让他们如此。我们在以色列复国的时候，所有阿拉伯人就说我们要把他赶到地中海去，阿拉伯的就是改了口气，他不说把他们赶到地中海去，他说我们要请这些以色列人到死海里去喝茶去。所以现在不是这边的海了，是东边的死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发生在今天我们眼前所发生的事。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这次稍微改变了一下我们的内容，原因在哪里？因为当我们设计这个讲座的时候，那个时候事情没有这么严重，但是今天的确是非常非常严重。所以我认为说，到底有没有可能圣灵的大彰显？因为这根本是根本的问题。弟兄姊妹，这是个烫伤的，这是没有人能够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无花果树发生了改变，那是神动了他指头的结果，乃是神迹的结果。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个对我们说更深的话。我想我们的话还没有完，关于无花果树的话我们还没有说完，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继续，我们低头有信心的。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晓得出来，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就能明白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世界上的国度兴起衰微。主啊，从表面上看是政治和军事史，但是我们知道那是和你永远的事情发生关系。主啊，但愿我们在这里能够在借助无花果树得到一个宝贵的教训。主啊，你要完成的事没有完，天地能够废去，你的话永远能废去。既然你的旨意是要让无花果树发嫩长，我们相信说在这世代没有过去以前，这些事都有成就。主啊，我把敬拜和感恩都归给你。所以但愿借着这个功课，让我们看见你怎样对待以色列是何等的严肃，今天你在教会是何等的严肃。主啊，我们相信对我们有你的教训，对我们有我们该要学的功课，对以色列人是圣殿，对我们乃是教会，对以色列人是圣城，对我们乃是你自己的见证。主，但愿在你回来之前，叫我们靠着你的恩典，为着你的见证，我们能起来把你的渴求。无论如何的艰难，我们愿意讨你的喜欢。就着我们的尝试来说，好像今天神的儿女相咬相分，是没有合一的可能，见证没有成功的可能。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怎样最后在你回来以前，圣殿会出现。我们也相信在你回来以前，你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主啊，但这些话不只是以色列人说，也是对我们这些蒙恩典、蒙你拣选的来说，叫我们发山的腿、下垂的手能盯着你再一次的成功。听我们祷告，靠着耶稣基督。